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大家好久不见，欢迎你收听我们2023年的第一集哈萨菜鸟新移民，希望这不是2023年的唯一一集喽。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这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集，那我们就姑且把它称为我们节目的第二季吧。拖了非常久，其实已经久到我完全不敢看说我上一次更新是什么时候了。那2023年大家有什么新的愿望呢？今年哈萨是跟一群朋友，其实我们2021要跨2022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聚在一起，但那时候呢，我真的觉得现在有多少朋友会做这么正向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就每个人发了一张纸，然后就写说你今年，应该说2022年，因为当时是2021的12月31号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写下说你2021年对于来年，就是今年的那个期许，这样听起来有点拗口， whatever， 就是你隔年的新年愿望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群人写下来了，我记得那时候是要写十个吧，其实十个其实真的有点多。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来盘点一下，我已经到了2023嘛， 那今天这次就是也是还蛮幸运的，我们这一群朋友其实又聚在一起，那这次其实有更多更多的新朋友加入，所以我们2022年的12月31号的除了我们去回顾我们当时2021年许下的愿望有没有实现之外，同时也写下我们2023年的期许。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其实其实有应该说里面有一些愿望其实有达成，然后有一个就是关于哈萨菜鸟是一名这个节目，我当时下面写下2021年，我希望今年就2022的期许是希望能够月更，就是每月更新一集，结果噔噔，我不止没有季更，连半年更都没有，就是整个就是停更停经了 OK。 有点惭愧，然后我想要跳接一下，就是我想要分享是为什么哈萨突然又有一个小动力来录这一集。我记得好像是一两个礼拜前吧，就哈萨一个朋友就传 LINE， 然后就跟我讲说，我就是突然很想念我们聊天的想要听我的声音，所以呢他就开启了哈萨菜鸟新移民，然后去听了以前的集数，我想说也太感动了吧，然后我就把这个我们的对话然后就 po 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就因此有一些新的朋友就开始听了我的节目，所以我想说 OK I feel motivated， 我就再来录一集。但是我要你知道要 actually I need to confess， 就是我其实昨天呢就已经把录音的机器拿出来，然后想说好我今天就要来录一集，然后结果昨天一吃完晚餐立刻复空嘛，我就在沙发上睡着，然后呢就想说好先洗个澡，洗完澡应该就很有精神就可以立刻来录一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然后就在那边看手机啊，然后再看那个 Netflix 看看一个困题，想说算了吧，然后就默默的起来要关灯的时候就把那个 podcast 的那个 recorder 就把它关掉，所以真的是要做一件事情要一气呵成，然后我真的也很佩服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持之以恒的人。 Whatever， 今天如果你能够成功听到这一集，代表哈萨又在2023年至少又成功了迈出了这一步，然后又挤出了这一集。 OK anyway 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新年的 wish list， 所以那时候其中就来盘点一下2022年我有那当时为自己写下我达成了哪些。那当然第一个就是 podcast 的每个月更新是并没有做到，没有做到。那其中有一个是说我希望在工作上面能够有晋升的机会，那很开心在今年的七月份吧就得到了 promotion， 所以这件事情是有达成的 check。 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于体重的部分，希望能够维持在某个体重，也算有达成，但是自己知道自己真的是非常懒惰，所以可能也不敢去写下说希望能够达成。有很多说我说我自己每个礼拜可以运动两次运动三次什么之类的，我想说 OK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几两重，我自己知道我的懒惰虫的那个基因非常的强大，于是我就没有写出这样的愿望，只希望说 OK 我就把它定在一个目标导向嘛，我希望我自己能够体重维持在多少，然后我的体脂率是维持在多少。 Anyway 其实我没有再去测体脂率，可能等一下录完我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再去核对其实我当时这个对于2022年目标有没有达成。好，那其实2022年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其实在录之前 我就用手机，因为其实时不时我希望是用相机去记录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就是把一月到十二月，2022年，就整个用快速的去 review， 去提醒了自己哦，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个 exercise。那我在看自己手机之前，其实我就自己回想了一下，说2022年有哪一些 big milestone 我达成了，然后有什么 like very memorable 的事情是我在不去看照片我能够想到，所以其实我已经先列出来，然后再来去看一下我的照片，去看说 OK 其实我经历过哪些东西，其实看到哇其实有好多好多参加了不同的活动，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那2023年呢当然是有一些对于2022年的期许，其实 carry over 就是已经延续到2023年希望能够执行的。在2023年的这个年度，其实我觉得 更想要分享的是，我想要着重一个点吧，就是自我疗愈这件事情。其实自我疗愈，其实我在录之前，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查询一下自我疗愈是什么。那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心中就是突然想到自我疗愈这四个字。我觉得应该是我在跟朋友啊家人啊在有一些可能我们时不时会分享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面对一些情绪或是我们在生活上面会积累一些不同的能量，那这个能量可能是正能量，可能是负能量，跟 anyway 就是很多不同的情绪。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快速的进行，你一次会接收到非常多的东西，那可能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消化，它就会一直 accumulate 就在你身上一直不停 的积累，在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调节，或是我们现在可能是因为疫情的比较趋于就是 normalize， 就是大家比较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比较能够出去外面旅游。在很长时间在疫情爆发的那个时候 outbreak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压抑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是改变你原本的生活习惯，你没办法去公司上班，你可能都只要开始适应 很不一样的模式，你开始要居家工作，你可能很多时候你去外面吃个饭是你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消遣，好像不是消遣，就是这你很大的重心。Like if you are a foodie， 可能对你来讲去外面吃东西是你很大的一个快乐 的能量来源，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之下可能改变了很多，或者是 anyway 我觉得有可能不是疫情，可能就是现在的生活就是会让人们非常 的压抑，然后你接受到的讯息也非常的多，那你其实很难去做一个排解。所以我觉得自我疗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样对于哈萨来讲，其实听音乐或是有时候，其实 podcast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因为我发觉，当我要去录下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必须得先在纸上面，或是我必须用，我可能不是写下来，但是我可能是用我手机的 note， 或是我从我的 laptop， 我就是把它有点 list 出来，就是把我的想法有点visualize， 让我自己能够看到说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让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2023年这一年，我们其实已经经历过了2019年，对于美国来讲啦，2019年的下半年度一直到现在是多久啊，2019年的下半年度，那我们就算个半年好了，那就2020、2021，所以大概是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适应了很多新的习惯，那这里可能是未来的新的习惯，那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想要爆发，很多东西想要舒缓，可是没有办法得以舒缓。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透过2023年去进行一些自我疗愈的 exercise， 去帮自己消化。那你可能是这两三年来你做了很多事情，你觉得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可以适时让自己好好的休息。那你的属于你的自我疗愈的方式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找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像之前哈萨有跟心理咨商师在谈论有关于情绪，或是其实我觉得跟心理咨商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去表达，去察觉，去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情绪，那这些情绪是为何而来的。那我会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年当中去消化很多你可能不是在疫情当下所累积的情绪，可能是你从小到大所累积的情绪，你只是一直不停的压抑。那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2023年，通过这一些很简单的自我的小练习，你可能是可以透过你喜欢唱一首歌，你可能喜欢画画，你可能喜欢写日记，你可能去学一个新的才艺，或是做很多不同事情，但是至少能够找到自己自我疗愈的方法，能够让情绪有一个出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练习。好，再来，怎么会讲到这里啊？ 好 ，Anyway， 我想要继续回到我盘点2022年，像刚刚有讲到说2022年我有达到了promotion 这一个 milestone 嘛，然后自己还有在美国有一些身份的转换，其实，在生活的方式，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一年相较来讲比较独立一点，然后开始会 enjoy 自己一个人从事一些活动，然后开始会觉得哦，感到很自在。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感到很自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够体会，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聚会当中，你并不会感到自在，你会觉得你是一直在跟别人进行社交。如果能够有一群人是可以让你感到你可以做自己很自在，我觉得哦 that's perfect。 或是你能够在一个群体当中，甚至是能够在自己独立相处的时候也仍然感到自在，我觉得其实是更厉害的。 我为什么会有一个 pause 的原因，是因为我刚才其实原本想要分享说，我觉得能够在自己一个人当下比在一个团体当中能够感到自在是更不容易的。但是 我想可能很多人是觉得，我如果在一个人当中的相处本来就会比一个在群体当中容易感到自在，所以我觉得 I want to keep it open。 可能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还有感到自在 的方式是不同的。天哪，我觉得我自己的语文表达能力也太差了吧。或许我再录个几集，我的那个语言表达能力会 you know pick up， 就是请原谅我，让我 let me do it again。 我想要讲的是说，有一些人可能觉得他在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情况下是比较自在的，然后他在群体当中他可能一直 都是会非常不自在的。那对于哈萨这个练习，是我觉得自己跟自己相处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看电视，我们让自己非常忙碌。但是当你自己静下来的时候，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你还能够感到自在，然后能够觉得很安心很放松，我觉得这个境界其实以现在这么匆忙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好，I want to change the gear。 所以在2022年，就像刚才哈萨讲说，我在还没有看照片的时候，我就在回想说有什么样一些值得回忆的事情。我就想到了今年呢，在我生日的时候，哈萨跟歌娇还有 Annie， 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哈萨菜鸟新移民这个节目的话，你可以往前去听。歌娇跟 Annie 是哈萨的以前同事，那现在是我在美国非常重要的朋友，然后我们有录几集其实还蛮搞笑的。那有机会 今年2023年我会再找他们两个来上节目，因为毕竟他们两个哇也经过了这一年，其实有很大很大 的变化，尤其是歌娇，我很期待他们能够跟大家做一些近况的 update， 然后有一些不同人生阶段转换的分享。好，回到生日的时候，我们这次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在前年的时候，应该说是2021年，是2021吗？对，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歌娇跟Annie 就是他们各自带他们的 family， 然后我们一起去 Hawaii。 那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我们怎么会有机会能够一起去那个地，就是去地方旅游。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上班的 schedule 其实都非常的不同，然后大家的 family style 也非常不同，所以能够都在一起去一个地方旅游非常不容易。结果2022年，就是去年，我好不习惯2022年已经是去年了。2022年的时候的9月份呢，我们居然有机会能够三个人，就单独是我们三个人，然后他们都抛家弃子，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哦，要去哪里玩，要去哪里玩。其实我有点忘记我们 有哪些，哦，我想起来，我们有其中一个 option 是我们要去 San Diego， 但最后我们没有去 San Diego， 我们最后去了 Las Vegas， 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去 Las Vegas， 就哦，真的是很好玩。但现在想到 you know whatever happened in Vegas stay in Vegas， 所以我就 不多加透露我们在 Vegas 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只能说，只要是我们三个在 就是那趟旅程就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们第一天晚上去，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我们彼此人生当中都是第一次做的事情。我们就看如果未来我有找 Annie 或是歌交上节目的话，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 Vegas 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非常期待就是我们下一次能够一起去哪里玩。其实就像我说的，其实他们都有孩子，所以能够都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whatever， 那我要说的2022年对我来讲就是也很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从 Vegas 回来，其实就接近哈萨的生日，结果老天就送我一个礼物，那叫做 COVID。 我得到 COVID 了。我之前一直觉得说 OK 我是 天选之人，而且好死不死我居然是从我从 Vegas 带来 的 COVID。 我其实仔细回想，我觉得应该是在 Vegas 那段期间，其实我都是搞到大概四五点才睡觉，所以可能免疫力下降，所以就很容易被传染。那现在 Annie 还是天选之人，她好像从来没有得过。不过我觉得我自己也撑了蛮久，就从2019年，其中包括我回台湾两次我都没有得到 COVID， 都是 like very safe， 然后回来直到2022年的生日的当下然后得到 COVID， 然后其实不到一个礼拜就转阴了。那当中其实就像大家说的喉咙痛，只是好像没有说痛到就是大家像讲像吞针一样，但是确实是喉咙还蛮痛，就是在吞咽方面是蛮痛的。那最近哈萨也打了一个booster， 就是第四剂，所以就是第二剂的 booster。 那这个 booster， 其实因为我上一季打 booster 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反应的，就是我打完当下没事，那时候还去我记得去葛娇家，然后我们还 hang out， 就回到家应该是打完大概五六小时还是十个小时后就开始低烧，然后身体就很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的胳肢窝那边就非常的肿痛，我就觉得是怎样，是要给我胀奶嘛？我就觉得怎么会莫名其妙就是在那边不舒服，然后你的牙齿的地方就是不是牙齿，就是牙齿的上方那边就是会痛，所以我就有点严阵以待，想说好，我这次要打第二剂的 booster， 所以我想要让我自己那个礼拜都好好的休息，然后不要熬夜，补充就是 vitamin C 等等之类的。 anyway， 其实并没有达到，我刚好那个礼拜就有一些事情，所以就让我熬夜，但 so far so good， 就是并没有到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有点微微的热，但是 我并没有觉得要到低烧，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忽冷忽热的感觉，然后一样就是 armpit is kind of hurt， 然后有点肌肉酸痛。但听说这一季的第二季的 booster 是要打一些变种的疫苗，所以好，我就打了这个 booster。 那说一下为什么我要打这个 booster 呢，就是因为我要去日本了。天哪， 我整个真的是很开心耶，因为以前哈萨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工作后 of course 上一次工作之后，那时候开始我就看大概每一年都会去日本个一两次，包括说我那时候到美国生活，我可能在回台湾去看家人之前呢，我也会停在日本东京，然后玩个几天，玩个 一个礼拜再回去。但自从疫情之后当然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唯一的设施就是能够回到家里面然后再回来美国，就哦天哪，日本开放就超开心。于是呢就马上规划就是要去日本玩，然后这次是要去金板神，就非常非常期待，就觉得很期待能够去日本，然后好好的大吃那边的东西，然后享受那边的氛围。 anyway 就是觉得日本真的 太棒了，连晒东西胖也安耶。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哈萨又会有一阵子不会更新我的 podcast， 不过希望大家看到这一集就是 publish 出去的时候会想到，哦，原来这个频道没有废掉。好，我会尽量更新，但现在我也不敢 commit 说好我会做日更，我会做季更。 anyway 就是我想到的时候我就会录一下。那当然如果有大家跟我 feedback 就说有什么样的想要听我分享些什么东西，那也跟我说，因为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你要去录一集 podcast 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因为第一个是你必须在录之前就先想好说你想要讲什么样的 topic， 那当然就是你在生活上面你必须要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那在你有些生活的感受当下，你就必须要马上的去跟大家分享。有时候当你有这个想法，但是你可能过了一点时间，就觉得 OK， 这个也没什么。很多想要分享的那个冲动就稍纵即逝，你就不会去抓紧那个时间分享。就像我刚才最开始分享的，我昨天就想说好，我要来录一集 podcast， 但是我的那个懒惰的心就让我拖过了一夜这样子。Anyway， 想要知道大家2023年其实台湾开放了，全球整个都是开放的情况下，你会想要去哪里玩？那我除了非常开心能够去日本玩之外，我还有一个是很想很想达到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2023年能不能有机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很想要去欧洲旅游。因为对我来讲，欧洲整个就是 over 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度，对，所以我非常的想要去欧洲旅游，所以希望能够在2023年能够实现这件事情。好，这就是我们2023年的第二季的第一集，那希望下一集很快就能够跟大家碰面。那希望这一集能够提醒大家，2023年我希望是一个大家能够做自我疗愈的功课，然后你也可以去盘点一下你的2023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好的坏的你都可以仔细的去回想一下。你不管是透过照片的回想或是跟朋友聊，我觉得只要你有进行这个 conversation，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review， 很好的 reflect。 那希望大家2023年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年， Happy New Year，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一抹温柔拂过泛红的天空，美到山头后，只是个平凡日落，我没能将它挽留，一簇云朵掩过灿烂的面孔，今晚也走、yeah、星空点点的闪烁，是我满天的困惑，墙上吵架我不要想太多，放轻松随着我来婆娑，我将它从风连根草，然后流入草丛，我会过头看四周，发现怎么还有好多、是个平凡日落，我从未追上他过，一丝哀愁，梦上幽暗的裂口，你不懂幽默，星空点点的闪烁，让它走风 梦梦